中日首脑会晤提台湾，拜登赴关岛视察，备战意味浓。美国国会两大委员会斥中共人权沦丧，习近平斥杜鲁多撞到枪口。美国和乌克兰不同调，怀疑乌克兰拦截俄军的导弹落入波兰境内，泽连斯基不承认，遭拜登质疑。众议院共和党有大动作，对华对乌加强关注，调查拜登家族。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8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G20 峰会刚刚结束，拜登没有直接回美国，而是去访问了关岛，慰问驻守在安德森空军基地的美军。专家分析，拜集会之后，台湾的紧张局势难以化解，未来会浮现更多爆点。同时，11月18号至19号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而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双边会谈。一是两人的首次正式会谈，二是目前的台海局势，所以他们的会面备受瞩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7号呼吁习近平共同努力，在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构建一种建设性的关系，确保这个地区的安全和和平。在会谈结束之后，岸田告诉媒体，他向习近平转达了对台海和平的关切，两人同意重启日中双边对话，包括领导层对话。值得关注的是，拜登并没有出席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而是在返回的途中去了关岛，在安德森空军基地加油。据太平洋每日新闻报道，拜登受到总督葛雷洛和美军热烈欢迎，并同大家拍照留念，而副总统哈里斯去参加了 APEC。 在会后，他还将访问菲律宾，因为美国要砸20亿强化驻菲律宾美军三基地。拜集会上，美中就台湾问题公开交锋，互划红线。分析认为，台海紧张局势难以化解，未来会浮现更多爆点。世界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认为，美中双方其实已经处于某种程度的战争状态，只是双方目前用的都是军事以外的手段。唐浩认为，习近平连任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进犯台湾。换句话说，习近平未来几年就是要整军备战，入侵台湾。他表示，拜登在举行拜集会之前，先参加东盟峰会，然后又和日本、南韩、澳洲元首举行会谈，一起强调台海的和平稳定很重要，其实就是在这里组织一场四海为中共的外交战。唐浩表示，美中双方目前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活动都是为了台湾争夺战做布局、做较量，这次拜集会的公开交锋亦等于是双方已经公开亮剑，准备在台海问题上决斗的前奏。16号，美国海军表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军舰加入美国和日本两年一度的利剑演习，四国军舰正在日本和国际水域进行广泛的联合演习。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导弹驱逐舰亦参加了演习。虽然美国第七舰队没有直接提及中共，但强调演习是应对印太地区危机或突发事件所需要的关键能力。关键时刻节目分析说，拜集会后，拜登直接去了关岛接见了当地美军，这个是有战略意义的，备战气氛非常浓。因为关岛目前是第一岛链，美国最重要的大后方，包括所有 B-52 轰炸机、A-10 战机、 潛艇等等全部的重型武力都在這個地方。關島目前不單止要擴建機場，還要將可以阻擊中共導彈的薩德部署在關島。另外，哈里斯在出席 APEC 之後亦會到菲律賓。美國的戰略很清楚，日本和菲律賓可能是台灣未來的避援基地。顯然這個報告就是劍指中共。16日，德國政府曝光了對中戰略草案，明確指出如果中共想合作就先關注人權。而各大媒體報導習近平當眾斥責加拿大元首的情景，引發國際熱議。同時11月16日，美國國會核下兩個委員會連日發表年度報告，亦是大肆批評中共有損人權和經貿的政策和措施。據法港的報導，美中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的年報指出，中共從事不公平貿易行為，如果美國審查屬實，就應該暫停美中正常的貿易關係。而另外一個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CECC 在發布2022年中國人權和法治報告中，特別指出中共的人權，提到多年來法輪功學院遭到中共的殘酷打壓，包括判刑、長期關押和騷擾、受虐待死亡等。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直指習近平加強侵擾海外人士的人權，並透過國際機構進行威嚇手段，令全球批評中國人權的人士噤聲。兩位主席指出，中共當局的人權觀早已經道德淪喪，二十大後習近平加強對權力的控制，並繼續以此為武器對付中國人民，甚至對付海外的普世人權，各國需聯手打擊。而美國報告中所提到的，亦正是目前發生的 G20 國際峰會上習近平當眾斥責加拿大元首杜魯多的情景，引發國際熱議。習近平當眾指責杜魯多將雙方聊天的內容泄露給媒體，整個對話的語氣具有挑釁意味。對此，資深日本媒體人赤坂明夫指出，習近平不透過媒體，而是直接帶著翻譯找人興師問罪，有失身份，看起來好像女中學生跟閨蜜說的悄悄話，被人知道了之後跑去質問閨蜜一樣。他認為習近平跑去找杜魯多談話，完全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而習近平說結果就很難說了，依句話亦帶有恐嚇意味。赤坂明夫分析，如果加拿大媒體沒有報導，事後中共媒體一定按照習近平的意思，將雙方的會談內容美化成中共取得了巨大的外交成果，往習近平的面上貼金。而因為加拿大媒體的爆料，使這件事情破功，習近平先恼羞成怒。一名專門分析兩岸政局的網紅Neil Knott 仔細研究了這段短片，他發現杜魯多回話的內容亦相當強硬。杜魯多意思是說，對媒體不透明是只有在中國才會這樣，加拿大自由民主，做什麼事都要公開坦誠，回擊意味濃厚。只不過中國翻譯只是替習近平翻譯了一半，沒有全部翻譯。而赤坂明夫亦提到，杜魯多強勢回應，但翻譯卻只是揀了習近平喜歡聽的部分講給他聽，暴露了兩點。第一，習近平不識英文，完全聽不明白杜魯多的回應。第二，獨裁者周圍的人只敢講他喜歡聽的話，加速師進入了完全肆無忌憚的加速模式。儘管導彈襲擊波蘭之後，北約波蘭都說這枚導彈並不是俄軍蓄意攻擊的，很可能是烏克蘭防空部隊攔截俄羅斯導彈落入波蘭境內的。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仍然堅持說，他毫不懷疑烏克蘭在這次襲擊事件中沒有責任，他 他認為這個是十分重大的升級，必須採取行動，但拜登對澤連斯基的說法並不認同。16號，澤連斯基維持一貫立場，指責是俄軍發射了落在波蘭的導彈。而結束亞洲行的拜登告訴記者知，證據不是這樣的。波蘭總統到達16號說，根據掌握的訊息，這個是一枚蘇聯製造的 S-300 火箭，是一枚老式火箭，沒有證據表明它是由俄羅斯方面發射的，它極有可能是由烏克蘭防空部隊發射的。但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強調，這個不是烏克蘭的錯，應該是由俄羅斯承擔最終的責任。16號，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將軍在五角大樓對俄烏戰進行評估的時候，他罕見地淡化烏克蘭近期取得軍事勝利的可能性。他說烏克蘭不太可能在軍事上迫使俄羅斯離開佔領的所有領土，並警告說俄羅斯儘管最近遭遇挫折，但仍然擁有強大的戰鬥力。不過米利強調，只要烏克蘭要求自由、主權和其領土的完整，美國及其盟友將繼續支持烏克蘭。最近似乎美國正在努力促使烏俄雙方能夠談和。據新聞周刊的報導，日前有不具名的美國官員承認，俄烏戰爭引起歐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區對戰爭的破壞性、食物和燃料的供應和成本影響的擔憂。依名官員表示，對一些盟友來說，對烏克蘭的疲勞是真實存在的。目前共和黨奪得眾議院，共和黨人亦表示他們將加強華府對北京的關注，同時更密切地監督對烏克蘭的援助。他們強調不會停止對基輔的支持，但亦計劃利用他們的力量來調查拜登的一些外交政策決定，以及拜登的兒子亨特的國際商業活動，其中就包括對中國和對烏克蘭的調查。隨著共和黨奪得眾議院控制權，共和黨人表示新一屆國會將加強對中共的關注，監督對烏克蘭的援助，調查拜登的一些外交政策決定，並徹底調查拜登和他的兒子亨特的外國商業交易和銀行記錄。據多家媒體報導，17號共和黨眾議員召開新聞發布會，眾議員吉姆·喬丹發表講話，表示將調查拜登家族的商業往來。眾議員科麥亦援引舉報人的話，拜登家族僅僅通過向家人提供機會而發達，並成為百萬富翁。據路透社報導，共和黨眾議員麥考爾將擔任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他表示目前的首要任務是與中共競爭。他說中共是我們的頭號競爭對手，可能亦是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他認為兩黨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合作，因為雙方都有對華的鷹派。他還表示加強美國國防供應鏈，支持美國半導體生產和出口管制，確保美國的敏感技術不會落入中共軍方手中，向台灣提供軍事裝備，幫助抵抗中共入侵。對於俄烏戰爭，麥考爾提到會更嚴格地審核對烏克蘭的援助，但不會切斷給予基輔的支持。共和黨掌控眾議院後，佩洛西的眾議院議長生涯將結束。82歲的佩洛西擔任民主黨眾議院領袖長達20年，是唯一一位擔任眾議院議長的女性。而有望接任眾議院議長的麥卡錫曾經表示，他亦會帶領國會議員訪問台灣，來響應佩洛西8月的訪台之行。而對於中共的威脅，麥卡錫希望組建一個針對中共的特別委員會，專門關注貿易、國家安全和疫情起源等問題。有專家認為這個可能使中美關係將更加惡化。中期選舉已經過去，雖然沒有出現全國性紅色海嘯，但紅色浪潮的確在某些州顯現。 比如德州、佛羅里達州和紐約州的長島和哈德遜河谷下游。共和黨在這些地方獲勝的原因各不相同，在佛羅里達州對社會主義的恐懼引起了選民的共鳴，而在紐約市教區對犯罪的恐懼促使選民投票給共和黨。在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的戰略是除了部署標準的黨派競選方案，比如通脹、邊境混亂、犯罪、聯邦政府過度擴張，就是強調對抗社會主義，發誓要和社會主義作鬥爭。這種強烈的反社會主義訊息在廣大選民中產生了共鳴，特別是拉美裔，他們的家人深受社會主義所害，大批逃離拉美社會主義國家。在紐約，共和黨除了推出標準的黨派競選方案之外，還強調了民主黨對犯罪的軟弱和不作為，大力宣傳民主黨怎樣令城市犯罪分子逃離城市，威脅社區安全。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